五蕴者，色受想行识。色是众生世界之一切色法，即四大之体。情气二界诸有相者，起爱之障。所谓起爱之障者，即是有志之爱。如我今所坐之位，与此同时，另一人则不能坐，因我体色相爱其座位之故。这里就说明什么呢？专讲的是色了，色受想行识。第一就讲色蕴，色呢就是起爱之障，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看到了以后，它就是具体的形象形色。比如我们这个录音机吧，它在我们的眼前摆着，是一个色体。那么里头装有一盘磁带，磁带也是一个色体，实在的物质，它就起爱之障了。假如说另外一个人想用它来听另外的音乐，就不可能。为什么？里面有一盘磁带，这一盘磁带装在里面的，要把另外一盘磁带放进去，就必须要把先前的它取出来，另外一盘磁带才能放进去。凡是色物之体，色蕴之体，就是实在的物质性的色体，和心物性意想性的色体起爱之障。比如说我坐在这个位子上给同学们开示心经道理，另外一位同学想，我也想来说一下，那么你就只能坐在你那儿说了。你要到我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就必须等我离开以后，你才能坐上来。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是色相，起爱之障，障到的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再进来。归根结底，把它说穿了，所谓色，就是具体一种东西，一种实在的物体。这就是一种色体，起爱之智障。如我手中现在拿的这本书，书亦复占其当体空间之位，那么就占到这个空间的位了。另一物则不能同位相存，如若相存，单显其中一物必无常转之。就是说，比如这个色物，我们这本书也是一种色蕴色相，它是具体一种物体，拿在我的手里头的，那么当体空间就被占去了。占的什么空间？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被另外一种东西占去，要被这个茶盅盖占去，这本书或者是这个茶盅盖，他们两个要单一相存的话，必须这本书要无常转之。所谓无常，就要放下这本书，茶盅盖才到得了这个位置。凡是色物，就是起爱之障智。色呢，就是情气世界的体，是无常有为的挚爱。也就是给同学们说啊，凡物是色，色蕴就是具体的情气之体，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我们所能见的具体有体有形的东西，它起障碍的作用，能占去它本身一定的位置的作用的，就叫色。今后说什么叫色，你们就晓得了呵。我随便指一样东西，这个属于五蕴中的，你说是色；我指到那个水，你说色，因为它虽然是软的，同样是色体。懂了没有啊？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五蕴中的色体啊。那么我们人呢？ 我们人的身体上，我们的肉，你看，好大的一堆在那儿坐着。我们的衣服还包住，还有你们的地板，这些都是色。现在讲受，受是接受意。啥叫受呵？受是接受意，为领纳一切虚妄，入世诸相，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所产生之觉受。色受想行识嘛，第二条讲到受蕴了。受蕴就是接受一切，感觉一切，为领纳一切的虚妄。为什么说是虚妄？所有外界的一切现象，所有内因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妄。入世诸相，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产生之觉受。那么众生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要对色声香味触法，就要对六尘，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你想嘛，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它就要对色，眼睛就要看实在的东西，刚才说的色法就全部被它看。耳根就要对声尘，尘也叫静，那么耳朵就要听到，听声音，听一切声音，它都是一种沉静关系。这里呢，就指众生的六根在对六尘的时候呢，产生的觉受。它为什么产生觉受？由于意识一分别，它就产生觉受了。假如声音一大了，或者产生一种异教之声，就会一下吓倒，或看到一个很凶恶的形象也会吓倒，看到一个很殊胜的很庄严的形象，就会感到无限的舒畅和高兴。遇到风一吹啊，零下20度啊，就冷得发抖，但是温度一适合于身体的时候，就感得到是一种喜悦之受。受啊，就是由于意识分别而身体所接触的一切受纳的感受，就叫受，如冷暖、痛痒、苦乐、悲欢等，这些都是受在接受的啊。这不是光在讲理论，同学们啊，你们要结合到你们想啊，这完全就在说你们自己的，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体会你们的这个现实。书上是名词，但是实质上就是如此啊。俱舍论卷一中说，受蕴为三领纳随处，即乐即苦，不苦不乐。三领纳是指即乐即苦，另外一个不苦不乐，这就是三领纳。乐受是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事意觉受，就是说快乐的感受呢，是众生的六根接触到事意的觉受以后而产生一种欲乐的情绪，就是说对他好的东西，只要事意于他了。比如有些同学说，嘿呀，我好安逸哟，我今天连调2级工资，他今天回来好高兴，就是他的事意的觉受。这是随便打的譬喻啊。如果说是今天遭批评了，弄得他很恼火，他就会产生苦恼，这就是指的苦受。苦受乃指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不适意之觉受而产生之反感情绪或痛苦。在座的同学要注意一个问题了，你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啊，为什么经常产生反感情绪？这就是由于你们受蕴未空，以你们的六根，不管眼根也好，耳根也好， 总之是你们的六根接触到了不适宜的觉受以后产生的这个反感情绪痛苦。那么怎么锻炼？要锻炼自己的受空，不苦不乐乃为舍受。有不苦不乐的这个感觉，那个是中庸之道的境界，就是遇到一种不沾不喜不苦不乐的境界，不痒不痛的，此指众生六根接触到一种中庸之境，不生苦乐之处意觉受。这种情况也是常识产生的。受蕴经常有不苦不乐的时候，无所谓的时候，你说高兴又没有高兴，你说苦呢又没有苦，这就是人啊，经常有这个现象。受心所所属，受蕴是直接属心所所管的，就是意识所管。然后就进入想了，色受想，第三想蕴了。想是想象，然后还要分别，如想一电视机，想其整体，随想局部，又知分一别部件色形，故想中即含分别意。我们就搬个电视机来，一下看到以后，然后就开始想象分别。为什么我这儿又说到电视机的问题了？同学们，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我的侧边正有个电视机。我这个人啊，讲佛法喜欢当体看到什么拿什么来打譬喻。看到电视机呢，我就想到众生就是如是观的，就观察了一下，因此我就把它写出来了。想象分别就等于是想一个电视机，想到它的整体以后啊，然后就随想它的局部，看到它这个荧光屏，看是不是拱起的还是平的，有多大，它能收几个频道，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就开始产生分别。因此想是想象，还要分别，有知分一别部件，同时还想，这个是中外组装，我这个电视机是里面还焊了什么什么铜的，就分别它的部件，很细的，这样叫荧光屏，那样子叫电子管，这个叫扬声器，所有东西就从意识里边开始分别了。同时还看色形，红颜色的，呵，没有那个灰黑色的好看，这个太俗气了，这也就是想。产生出若干种分别，故想中即含分别意，因此想里头就自然有分别。俱舍论卷一说，想蕴为能取相为体，即能直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俱舍论卷一当中说的想蕴呢，它主要是取相为体的，它把这个相取出来就作为体来观想了。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它不会无中生有的去想的。那么那种无中生有想有没有？有，但是它是有依缘而想，它要先依在某一种缘上，然后随着那个缘再推进去想，这就是视智推想，就容易变成科学家的。他想的这个东西，这儿再弄个啥，莫如某个机器上的那个零件再安装在这儿上面，不是就可以煮饭了吗？ 然后他就等等等等等等想下去了。就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啊，就如这位同学他们那个电歌机一样的，他就先要依附于一个体，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然后想到这个东西火力大，那么煮饭吃又何尝不用它呢？但必须要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上，它才会推想下去。所以说要取象为体，取了具体的形象作为体，即能直取轻黄、长短、宽窄、软硬等等，乃至于在人当中，男的、女的，他跟我是亲人，他是坏蛋，曾经对我不好，这个人对我是最好，苦乐等相，想运就来分别这些。想属心所，取心所缘起境界之分别，想是属心所所设的，属意识所设，它取心所缘境之分别。